好，我们就接着早上所说哈。目前谈的这些，最主要掌握这个原理啊，那细的地方我们，个别我们就不需要谈的非常多，因为大体上原理一样哈。就像早上我们讲说，若诸众生爱主足信啊，世间一推让啊。我以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那所以说，这个整个原理啊，在于，在整个原理啊，在于我们对这个每一件事情的那种因缘啊。我想，大家现在必须要掌握，就是，法如是如是啊，就会现出这样的相貌。奇怪，没带。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它现出这样的相，所以我们会，因为我们本身不爱着，这两头，第一个，你必须要能不爱着，你才不会掉入这个相，但你也必须能善分别这样的一个缘起，才能应机，所以这个是气理跟契机两边呢、都是一时的，要一起的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因缘上来看，就是说，这是以观世音菩萨他具有这样的因缘，比如说我说他有这样的烦恼性，他有这样的善根性，有这样的因缘，我当如是应他的因缘，现这样的相来利益他。所以现在这样讲法都是现长者身啊，现什么身，那好像早上我们有谈到，其实现哪个身，现刚刚好的身啊。好，这个就是我们像同样的一个禅定，同样一件事情，佛的禅定同样是入于初禅，它可以有不同的境界。好，那同样的一个，因为它我们任何一个法，它具有广大的缘起，即便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事情啊，都具有含摄诸法的这样的因缘。所以有时候因为它含摄的很细，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表现看起来从外向看是一样，其实背后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细腻到依我们的智慧，我们不容易感知它中间的差别。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对某些事情，因为大家彼此认知不是很清楚，也不需要闹那么细，所以好像没什么差异。但其实对一个人来讲，他背后这样的因缘啊，有时候我们感觉到这个问题啊，好像是同样的现象，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乃是应对啊，就不容易做得非常彻底，因为我们不知道就外面啊，比如说有时候医院在检查哦，这个病大约都同样这样的病，但其实对高明的医生，他可以在这个病里面看到更细的病因，所以有时候这样的药，同样的病，怎么这个药吃有用，这个药同样治这个病有用，对这个病我们认为一样的，为什么没用？因为他看不到更细的病因在里头啊。我们能判断的就是这个层，但更背后的这个层我们看不到，所以包括应激性也是一样。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在一般学院啊，我们诊断一个人，就是他考试以他写出来的文字报告来评断他的成绩，因为你这种评断非常粗，只是从文字上，却不知道他今天在写这个文字回答的时候，他背后的心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拿这样一般很世俗的这种标准来引导学生，那这个学生的有的人很会读书啊，他很会写，很会背啊，可是问题不表示他的品德就够啊，表示他对这个法了解啊，是不是？你就可能卡在这个地方。那有时候说，他虽然有这个善法，但背后又隐藏哪些恶法？他虽然有这个恶法，背后又隐藏哪些善法？你也无能去看。好， 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背后的这样的缘起，我们就不无法很细腻的应机的来接引，类似这样的道理哈。我们接着看，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啊，就是说他也喜欢谈一些道理，哈啊，讲一些道理，讲一些非常好像在劝世的这些道理，清净的这个典雅的这个语词啊，清净自居啊，我以彼前现居士身啊，为说法令其成就啊，啊。那也是应他的这种善法根性啊。若诸众生爱治国土，破断邦义，我以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破断就是好像可以分析决断制定政策啊，推动啊，推动政令这些东西，他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掌管理。管理一个国家政事啊，这个他也会现宰官身来为他说法。若诸众生爱诸宿宿啊，好舍卫自居啊，我以彼前现婆罗门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就是有时候很喜欢类似算命啊、养生之术啦、啊，啊，仰观心术啦、啊、这种。还是能如何来，像比如说我们讲的巫医相卜啊，啊，类似想从这里去判断吉凶，如何养护身体、延长寿命啊，类似这些东西啊，诶，你看我以彼前现婆罗门外道相啊，哎，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你就像我们早上说的，你必须要顺他的习性，那这个习性当中又能随他的因缘而带入佛法来接引他出来啊。同样算命也可以应用这种算命，你像那个占茶三月夜报经那个占茶轮，那也像算的啊。问题这个这样的一个应用方式啊，现在也有很多人想要学这个啊，但这个里面包括这个心态啊，心态就要很重要，这个做这个占茶轮啊，这个心态非常重要。第一个，在佛法里面我们如何能不是用一种期待的心去想要得到一个相啊，而是用一种清净的心，希望就是那个心，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希望忏悔清净，我今天要的是一个如实显现，而不是一个虚妄相，以便让自己执着好、哦、所以那个在赞还是为别人赞的心很重要，或者的话它会变扭曲。换句话就是说，你必须要保持非常平等的心，只要它如实显现而已啊，应你的心。所以你在这章当中，如果有比如说为人家赞，却有名闻利养心，乃至你自己不如实心在赞这个有时候会不是能显现出来，就是你的心虚妄，它也显出一个虚妄的清净相。所以你的心不清净的话，这个相会随心在转的，它只是如实显现。但如果你这个相不真实，它也现出不真实的相。所以这个在赞这个样，必须要了解这个法的原理啊。那同样的占卜的人，他也知道众生随其因缘，在随其他的业力啊，他的心会现出哪些相，包括我们现在有的迷这个算命的，其实从他迷算命本身，我们不谈算命本身精不精准，而是他在从事这个算命，是不是也是反映出他的执着跟他的偏好，是不是这样？所以他是唯心所造，所以他好于以此道啊，他执着这个。其实任何一个事情都不是在反射他自己的心理的状态嘛，是不是一样？那所以 如果我们了解整个算命，包括外道的心理，外道如果你知他为真是错，但我们如果从整个佛法缘起来讲，这样的外道心是不是如是因如是果？是不是？而且这个外道心，这个外道的做法，是不是也同样让他的心继续的爱着，继续的这样执着下去？就像世间人有善心，他是不是造作善业？他会在这个善业当中，是不是继续执着下去？那算命啊，做这些卜卦啦，种种一切，其实众生在这里形成执着之后啊，他显现这样的跟他相应的相，包括这个相不管精准不准，其实也跟他的身心相会相应的。虚妄就是虚妄，不如实不如实，但即便虚妄，他也会把它当得真的。为什么？唯心所造。这些东西会随他的业力一直在流转。那我们同样在做这个外道啊，在处理外道这个事情上，最重要是你能不能了解它的背后原理。你如果就像佛说，我说我跟说无我没问题，但是我以世间无真，世间以我真，我讲我讲无我不是问题。就像陈实论，我重点不是破那个我，我是破那个凡妄想啊，那个愚痴。所以这个算命这些东西，其实是众生随其妄想执着而形成的。这些包括我们世间所有一切，不是众生自己的别业工业所形成的嘛。那就在这，就像我常讲说，我们打篮球好了，我在讲说这些打篮球就是一辈子就球球咚咚咚啊，都丢到篮子里面，他一生就是觉得咚咚咚咚咚咚啊。打棒球的就是他就很高兴，球丢来丢去，然后就拿棍子把球打出去，他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是球来把用棍子把它打出去。啊，打篮球就跑来跑去，就是尽量把球丢到篮子里头。如果你单纯这样想，就觉得那这个人生意义是什么？那赛跑的就拼命跑，又跑不比马快，可是就人不当啊，就比跑快的。当然你如果这样讲就很无意，可是它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因缘在，众生的业力形成棒球比赛的价值，它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棍子把球动的打出去。篮球里面它背后还有很多人众生的认知啊，价值在里头，它形成一个竞争啊。就像那个日本那个相扑，两个那么胖的啊，就在那个圈圈啊，看谁把它推出去。这是什么？这不很无聊吗？对吧？哦，两块那么快，那么肥哦，真的够胖的哦。那然后推，两团在那里，然后一团腿滚出去，哇，赢了。是不是这样？那你觉得他很无聊啊？我们呢？我们还不是一样？如果从更远的话，一生赚钱赚到最后什么都没了啊，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全部都有啊，到最后什么也空空的。可是它形成了人的心念，以一件事情形成众多的因缘，在那里妄想分别。所以它也不是光只是一个棍子把球打出去，它也不是运球运一运要丢到篮子里头，它这里面还有很多众生的工业当中他们的一个价值观，他们的那种思想在里头。那如果你能知道，你知道这众生心生种种法身，那你就可以随顺他们来利益。那你如果不晓得，你跳进这个算命，乃至你说那我不算命，我不迷信，你还是迷信世间，你迷信自己，只是迷信的那个程度不同而已啊，你还不是迷信，你至少还迷你自己的。所以你如果能了解这些东西，就能知道众生是因这样的因缘，乃至在算命的规则里头，你却能不为算命的条文这个死东西被他束缚，你却能在算命当中看出背后的因缘，看到人心。包括我们如果学医学，医学也是活的，是不是？包括人的病随着时代在改变， 这个人啊，同样一个病，但还要看到他的体质，像中医，是不是？那以前的药方，现在能不能用？我觉得应该要稍微改了。第一个，现在的病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再过来，现在的土壤培养出来的药也不一样了。这些一切东西，你必须要能有这种观察因缘，所以这个药应于众生某一时因缘的这种药方，有当初相对的意义。好，可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在应用这种药方的时候，他是用灵活的。就像经文，我们不是常举，有的人是因无欲，就像因无疲欲，因无这样的，只会照着念，因无欲普特切罗很笨。有的人他就可以在这种文字上给予赋予他真实的精神的展现，但他不照文字。所以当了解这个药的时候，他就能知道掌握这个原理，而能灵活这个药的应用，因为他又能了解众生的病不断的在转变生灭，是不是同样道理？所以学这个东西，一个有智慧的他其实很快速的，一个有智慧他学很多世间法也会很快，因为他很快看到他的缘起，看到他的缘起，因为学这个东西很快掌握要领，而还能活用这个要领。那如果一个佛法有智慧的能掌握他的要领，灵活应用他的要领，还能将佛法给融进去，类似这样，是不是？好，所以在世间法里面，有时候我们方便呵斥说这个不如法，但有时候我们在一般来讲，我们会尊重众生，是有这样的心念才要形成这个东西，不会用一种很傲慢的就站在某一个角度予以呵斥，会站在说众生有这样的心生种种的法啊，而不是一味的只是用另外一端，该破斥要破斥，但善用它的善用，就像这里善用就善用。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些，如果我们始终都站在佛教的立场，站在某一个固定的观点在看人世间，你会轻易的取出一种对立的想法，但对事情没有帮助，因为他也不接受你，你也不接受他，你却不容易从这边看到度化他的因缘，对不对？也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持诸戒律，我以比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因为他的习性在这里，那我就现比丘身而为说法。其实从这个很多地方我们感觉到啊，我们本身的执着跟不自在啊，让我们没办法通达很多的法，所以在应对不同类的人，我们也只好有所抉择。为什么？因为你没办法通摄所有的人，理由在哪里？我们不具足这样的全方面的德，所以我们同时要抉择能顺应不顺应的这种接引因缘，那同时也必须要知所惭愧，因为我们的能力执着，我们都还有个性，我们有我们通达的地方，有我们善巧的地方，也有我们不足的地方，这个东西也是在你不断行菩萨道的时候你应该会体会到的。所以有些情形就是世间法的，哎呀，你要跟我学，我最后面不行，你应该跟谁学？一般是这样的，哎，你跟我学，学到最后，像慧思大师不跟智者大师，好，因缘到了，你应该往哪里走了？是不是？那还有他不是教不教，还有他个人的弘法因缘，有些是因为他不具足，有些人因为他能力还不，第一个。 倒也不是能不能，又是对方根基他行不行的问题啊，还有你本身教的人行不行的问题。那诸多因缘它是一起综合来看的。那不过在我们来讲化学就我们所有的能利益众生的功德，其实经常也受我们自己的心念跟烦恼习性影响的啊，所以这一点也必须要时时留意啊。哦，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对一个他好学出家持诸戒律，那我们就要在戒律也通达。我们的如果他想要学法，那你也必须要在法上能通达啊。而他学禅定，你就必须要在禅定上通达。他要学什么那种广大慈悲，哦，你也要广大慈悲。哇，你们去哪里找这个？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所以在这个世间，你无法去找到非常全德的善知识，你只能就你的因缘。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你今天到一个地方学，你要知道你来学什么，啊，不然你来学什么？你要学这里没有的，啊，或是那你该有的你又不会学，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矛盾，啊，如果到戒律道场就学戒律啊，嗯，啊，对。哎，你说啊，这里面如果说法说的少，你先把戒律学好再说吧，啊，你自己必须要也要为你自己的修学定出一个目标来，啊，如果你今天要学法，结果你又别的地方，你要看一个地方它不可能圆满，包括一个善知识也不可能圆满啊，哎，圆满不圆满，因为算你倒霉，还有你业障重，你要怪谁啊？生到这个时候，你应该在活世的时候生出来啊，偏偏你又自己业障重，你要怪别人，下次记得，好，啊，生到火那边那个就圆满了，好，啊，那个圆满。不过他圆满，要看你圆不圆满，你不够条件的话，他圆满你还空不到，例如往生，你还往生不了嘞。你也知道他圆满，问题。你知道弥陀圆满你也去不了，所以类似这样的情形，就是说修学上有一种现前的因缘必须要尊重。好，那现在这个他能够我现比丘身，所以我们虽然这个只是一个文，我在细想说我如何能更加自在随众生的需要能展现这一切德，哎，是不是我们不容易啊。若有女人好学出家持诸境界，我以比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又要现男的又要现女的，那我们这个怎么办？我现在要现女的，那我就要去化妆嘛，嗯，我讲出来就是那种声音，怎么现也现不出来，你不像。嗯，有一次我在大陆啊，我去那边参加就是论坛啦，啊，偶尔我不也讲课啦，讲课有时候参加论坛，所以有时候外面这样进行啊走啊，有就说，哎，法师你哪里来？我南方来的，你要做什么？我刚出家，我来参学，你少骗我了。我说我有一份出家很久的样子，就是一副胖胖老员外的样子，嗯，那我说，嗯，我刚出学，我来这里参学。他说你那你讲你，我说有一副很精明的样子吗？嗯，当然是不知道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相，并不是表示我们行，他这样肯定我的重点不是这样嘛，就是我们要笨也笨不来。要聪明也聪明不来啊，就是那个相不够自在。其实有时候就是你要能伸缩自如，但我们不行。然后我们想说，我们希望能用什么相，不行啊。我们的身心个性就是这样。我们觉得我们要慈悲，我们调柔调没多久，柔不来，就是那一份刚强难调的样子。哎，那我们要展现那种，比如说下次我上台说话要很稳重。一下就又抖起来了，这个也不是你能随意控制的，所以有时候虽有德也不一定，虽有心啊，但也没那个德也现不出来，好， 所以常就是说能不能具足更多的那个，可是我们看看不大可能，我们自己各方面还很不足，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更观察自己不足的地方再努力的。好，若有男子乐持五戒，为于彼前现优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哦，那当然这个不一定只是现优婆塞身，只是应他的因缘啦。优婆塞身我比较偏向的就是不是光身体现优婆塞，而是顺应他想要受持优婆塞的这个法来让他欢喜的。哦，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于彼前现优婆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内证立身以修家国，我于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护大家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内证啊，你有端正的证啊，这个你看啊，你想象过去这个像当皇后的，皇后也有皇后的威仪啊，是不是？你像那个诸王诸侯那个贵夫人啊，要贵夫人啊，你们一个贵夫人拿着菜篮子到处跑乱喊乱讲，哎呀那个有点怪怪的，不大像，是不是？要我们讲说母仪天下，以前在讲说那个皇后要母仪天下，你一个乱蹦乱跳的那个看起来怪怪的，所以他有一定的一个端庄威仪，他要统摄。所以这个正就正面正确的正啊，内正内端正这个词经常在语词上，正跟端这个政府的正跟端正的正是差不多的啊。所以这个因为他们必须要等于是虽然有些夫人她不是直接主政，但她是一个内在的辅佐。好，他是辅佐，所以他在辅佐也经常大官出去也会带着夫人，他在某方面外交啦，乃至他统管内部啊，他也要有这种威仪，有这样的才德啊，他有这样的心，那么就现这样的相来为他说法。若有众生不坏男根，我以彼前现同男身而为说法，定其成就。不坏男根就是一生不接不犯女色啊，都不犯女色就不坏男根的意思，那就是现同男身而为说法，就是说他对这种一生的这一份在身心情欲上啊，他坚持端正啊，所以他也现出这种同男身为他说法。若有处女爱要畜生啊，不求亲报，为以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好，这个我想我们大概都比较清楚啊。若有诸天乐出天伦，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天伦就是他一辈，就是说我处在天，但我不想再受天的这个业果的束缚，我想出。那如何出啊？所以我就现出天身啊，天人身，甚至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人颠倒，哇，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人很刚强难调，你跟他说他不接受，所以包括那个提婆达多。他后来现直接下地狱，对不对？地上裂开，直接如果以我们来讲叫地震了啊，地震裂开咚就不见了，裂开这样。其实在经典后面有谈他是示现，他是到地狱受三禅乐最乐，所以他对地狱对他来讲也不苦。那为什么要这样？这也是示现教育众生。他说如果我没有现这样的苦，这样的颠倒，众生不容易觉醒。所以在教化过程当中有很多都是一种示现。所以有时候菩萨如果要利益一个人，有时候跟他谈很多道理不一定受用，那不如就是以我今生 方便示现的这一份罪过，然后现出这样的一个报应像，这样直接说法啊，这更是这更是有效啊啊。所以如果天受天福啊，不知出离啊，所以就现出观世音菩萨就现天身来利益他，令其成就。若有诸龙乐出龙轮，我现龙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啊，龙也有龙，他毕竟是畜生啊，所以他有广大的福德成为龙族，但毕竟还有他畜生的果报在，所以也必须要由此来现，来教育他啊，借这样的现来教育他。若有药叉乐度本轮，度本轮也是一样的道理啦，乐出天轮，乐出龙轮，乐出药叉轮，但因为药叉要多一个字，所以就讲本就好了，嘿嘿，乐出本轮啊，我于彼前现药叉身而为说法啊，令其成就。我想这个大家很容易懂啊，若钱达婆乐脱其轮啊，我于彼前现钱达婆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所以这一点就是，我因为如果他是这样的苦，那我就现他想出这个苦，那我就从现前当中就现出来，表现出那个苦，然后表现出这个苦的方法，让他学，是不是？我说佛法的细腻是不是很特别？这菩萨道，所以我想说，如果我们以观世音菩萨这个菩萨精神来看菩萨戒，你就能更清楚菩萨戒要圆满，其实要诸多善巧，是不是？我让他出不善处，安住善处，就这样。有时候为了让他出不善处，我还跟他一样苦啊。我在被人跑到药叉，我跑到畜生去了，我就现这个相。包括地狱里面也有那个长者，是不是也是现这个相啊？他大鬼王，他其实是已经证无生人的，可是他就是现这个相，为什么？方便救度。所以一个菩萨道，他要圆满，他已经不是就用简单狭隘的。当然声闻戒法也有广大功德，但菩萨戒法的广大就不是声闻戒法那个向上耶稣的，他自己都现这个相出来，这个就不是一般表现出来的声闻律法在规范的，他有诸多的善巧观察众生的根性，所以菩萨戒是极为广大漫长的，很细腻的，是不是？他要周遍的观察众生的根性，随因缘度化呢，这才是菩萨戒。所以我讲说菩萨戒不是这样受来简单的，是具足这样广大心量不断的学习，而这个学习就是我不是拿着一个，是真的想要圆满度化众生的这一份心来学的，所以这个心都是极为广大，该很多地方都善学善修，而不是狭隘在一个地方。那个虽然学习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一口气学很多，但心是丰富的，是踊跃的，很多都想学。所以一般菩萨一段那个心强的人呢，经过一段时间，他会怎么样？广学多闻，不会这个因为心量大，加上心好药，懂得用心。会在短短会一段时间，这也会那也会，这也会那也会，四出世间法都耗药，都不用，我不要了，这不行了，可以了，不是了，我们不像你，我们不像你过去跟又开始又讲了，都把怪到过去，都不怪现在懒惰懈怠，哎，不是，他就很耗药，这个药那药，四出世间法乃是作物都耗药学，为什么？还能利益人呢？所以从这个点点滴滴一些细微处学到，他的资粮就越来越丰富， 不然我们要讲说，哎，某某人请你做这个不会，哎，这个、不会，你会什么？嗯，我会吃饭。就啊，那好，我们收、我们剩菜给你。不行，我还要吃刚出炉的。有一优点就是让人家供养，这是他这一生修来专修这个法门。我要修一个法门，就是接受供养，让你们有福。那也可以，不然你还能干什么？是不是？我们不要笑啊！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些事情，你能衡量一下，戒定慧三学六度，所有一切度化众生四摄法，乃至种种功德，你占几分？我们不是七功德法财吗？啊、哦，那你就看一下，你看，口袋是有一些钱，功德法财一看，哎呀，我怎么那么穷？这七项没有一个够足够的。所以菩萨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哈，当然我们现在岔开来这样谈到，因为唯有这样谈，我们更知道观世音菩萨这个圣德啊。好，再看，哎，若阿修罗乐脱其轮，为于彼前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紧陀罗就紧那罗月神哈，乐脱其轮，为于彼前。现紧陀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摩诃罗伽啊，这个就是一种好像一种地龙啦、啊、就是肚子很大、啊、在地方蛇形的。哎，乐脱其轮，为彼前现摩诃罗伽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所以像你看，还要现这个，还要现的像哦。啊、哦，我不是讲过，我们今天有时候难脱习性。啊，一个人如果没有真实牵柔的话，你如果要现出很牵柔，你那个难免那个嗔习，你看阿罗汉那个嗔习都还在，是不是改变不了？所以我们身上都有气息的，我们不是能真的把气息弄掉很干净，因为那个执取心还在。所以我们今天要现什么东西，要现什么东西，必须第一个对整个缘起了解，而且身心要极为自在，才能说转就转，是不是？嗯。若诸众生乐人修人，我现人身啊啊，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如果他好修人道啊，那我就现这个人道的因缘啊，而为说法。若诸非人有形无形有想无想乐度其轮啊啊为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是名妙尽三十二因入国土身啊就是说他以这个当然这个三十二因啊我们前面也讲过三十二不是那个就是那个三十二啊因为它是大月分其实所有东西在佛法里一切法一切法是无边际的，所有无量差别的。那一个智慧身啊，这种功德身是随应而显现的啊。这个入国土身啊，就是我能依这样的因缘啊，取这样的国土相，国土相入此国土，现此身形，跟众生相应，哎，是吧？皆以三昧闻熏闻修无作妙力自在成就注意无作妙力从以他的闻熏闻修这个过程入于啊入于究竟这种圆满的本觉啊这时候他就能随周遍一切法界周遍法界随方显现以啊这个感应了、啊最重要他这个无作妙力其实我们在讲唯识二十论里面类似有谈到这个道理他是同体大悲无言大慈所以他是如实显现不需额外再造作啊，就像我们现在在电视啊，那个电波进来你就看你的电视大小啊，大家哎呀这二十寸的好那我拍二十寸的进去没有啊， 啊、哦，这我这个电是50的，它另外在作用，说我这个电波放个50，没有，它就是感应，这样如实，这样如实感应，就是你的电视就现出这样的像，彩色是彩色，黑白是黑白，啊、哦，这样显出来。所以它是以这样的一个三昧力啊，啊、哦，以闻啊、哦，由闻啊，为方便闻修而入成就这样的无作妙力啊，自在成就。就自在成就，就是它具有本质这样的一个功德，不需要额外作用，能如实显现，就能如实显现。世尊，我复以此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以我身心获14种无畏功德。这里面也很有意思哦，你看哦。我因为他是一个，我们前面不是讲吗，他是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啊，以佛如来同一慈力啊，所以同一慈力的时候，他会即应这个众生的因缘啊，来方便显现啊。再过来他就这里又讲说，以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以我身心获四种无畏功德。4种，这个那像普门品，好，那我们现在普门品里面有讲，我们不是有很多念观世音、念彼观音力如何如何，那到底有没有显现？我们会不会观世音菩萨、大家念观世音菩萨，对不对？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念啊，有没有感应？有感应什么？啊，有的人就没感应，有的人有感应，大悲咒有感应没感应啊？到底感应关键在何处？其实从这里都可以看得出来。我看他怎么说？我第一个在普门品里面，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啊，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你念啊，这个音声我就可以接得解脱。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事情简单化，就认为我只要念，就马上如你所愿得其解脱。所以没感应有、像我现在口渴，我不是举那个例子，我一小渴有没有感应？有啊，有没有结果？还没。有没有感应？有啊，还没到你解渴那个程度。为什么？你喝不够啊。还有你很口渴，但你都初一十五才喝一口。第一个时间因缘都不具足，所以我可以让你解渴，有没有让你解渴？的确，即便一小口都可以有解渴的作用，奈何你不具足这些条件啊。我这个水能解渴，问题是你喝不具足这个因缘啊，是不是？所以很多问题啊，我们如果因为把事情啊看得不是从整个缘起再看，就会用稍微简单啊一部分的因缘啊来推断所有的，认为它不成就。你不知道一个渴有什么程度，你多渴水多少量，这样的因缘你没有看，所以就妄断佛法。哎，这个很多东西都是来，我们现在为什么这里这样的谈，如果没有前面这些因缘做基础，我们对佛法的感应，现在很多人呢，有时候在网络，有时候看到一些法师受的很多思想的影响，对这种经典讲的这种殊胜都开始在讥笑。他不知道这个，你不是我们一般众生，当然比如说我们念普门品，普门品的原理在哪里？普门品是在《法华经》里头的，不是吗？所以他的感应之道是不是依法华圆融的思想做基础的？但因为不知道，我们就念普门品而已。 它是内外交感的这种感应原理，一般人不了解。这种缘起道理，众生轮回的原理要懂，感应道教的原理要懂，你就知道，你就不会随便轻慢。但现在我说你随便细论都够你呛的，不知道你哪时候收拾得完。愚痴啊，自己本身学法，现在就是因为这种学法都是那个半吊子啊，轻易就哪有可能，哪有可能。哇，这下不但自己不可能，别人都不可能，都被你遮住了。所以我们在了解这样的感通原理啊，就是我就讲说那个，我常人不是跟大家讲那个金刚经，那算术皮意所不能及的功德，只要一记一记就可以了，可以啊。他为什么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因为轮回无量无边啊，无明的关系让你不，你无量无边是你的轮回，假如没有一个出路的话，那真的是无量无边，是苦不会有尽头的。但你今天稍微接触，跟其他世间法不一样，世间法是继续顺着轮回，而这个法是刚好逆轮回的。这么一点点，随着你睡，就算没有解脱，随顺的你在轮回这个无量无边，他所感应的功德，对不对？你那种沉重烦恼所感应的苦报，这却在这中间，在你受身轮回的过程当中，有一分佛法功德，终究会解脱，乃是会成佛。何况就算还离成佛解脱还很远，这一份佛法功德，也就在你的业障的轮回的过程当中，都还有功德的。功德多大，就看你轮回多少，他就带着你了，是不是？这个无明的身心带着你不断造业受苦，而这个明是不是也随着你这样的造业受苦的身心，也一直始终滋润着你的，让你少受苦，是不是？乃至最后能让你解脱，脱离无尽的轮回苦。所以我们才讲说，即便一句一句啊，都是有算术皮的不能所不能及的功德。因为你不了解轮回嘛，所以你不了解轮回，所以你不知道佛法功德，这个问题都出在这里。所以我们的迷信哪有可能我念不行啊，你当然不行啊，因为哪有可能我喝好几次都没解渴，我当然知道你没解渴，你每次都喝一点点而已啊，是不是？你又没有彻底去照着做，而且方法还不一定对，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如果方法掌握到了，你就会深信这个道理的。这不是光只是仰信佛法能加持我，是如是因缘果报的，哎，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啊，一者由我不自观因，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因身，即得解脱。好，我们现在就说我不自观因，当然我现在我不是停在这个因尘上，我以观观者啊，就是这个众生是不是这里面讲说，其实观其因身皆得解脱，是不是？这个你看楞严经的道理跟普门品是不是相同？好，由我不自观因，以观观者，观谁？观在喊我的人，希望我救度他的人，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因身，即得解脱。好，因为他又是二世成决定，我有没有机会？我因为我无遮障，我随时都可以度化你。问题，我这一边随起因身，你就是，我不是又举那个镜子的例子吗？我的光明性没有遮障，任何地方我都照，我都能入。问题，那你也必须要愿显现这份求度之心，是不是？所以以这个因身性周遍法界，以观世音菩萨的智慧，你其实是因为你自己起颠倒，把自己框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受苦， 但其实这个因生性是不是就是周遍法界性？那如来法身乃是观世音菩萨，他是不是能在一切法性当中跟你相应？就是说他不会有距离的，他即当下就起作用了，当下就起作用。也就是说我水给你，但你要喝多少你尽量喝，我有能力打击到那，但问题现在是你愿不愿意求，这个不是，而且你是用什么心来求。所以其实整个法就是说整个观世音菩萨的加持，你越能深信不疑啊，以清净心深信不疑就不一样。同样你持大悲咒，你持任何咒语乃是楞严咒，我不是举那个大悲咒，大悲咒你也可以是为了求自己的病去除，因为就像前面啊，你看他要求什么，乃至乃至你是想得个凡夫地位的全富贵啊荣华，他也现这个身利于你。这里前面不是讲了，我能给你什么？看你要什么。你不要讲说，比如说我现在讲说，若诸众生爱诸国土，颇断邦义，我以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啊，令其成就，成就什么？宰官身啊。那其他的，没有，你要宰官身而已啊，我就给你宰官身喽。那你如果想要你如果只是想要受持五戒，那我就现于优婆塞身哦。那因为你只有这样，所以你那个你的心，就算我讲甚深法，你也就卡在那个五戒身而已啊。那你说我现在我想要借着这个身然后得解脱，那你必须要你发另外一个心啊。是不是？如果我们把那个道理讲很简单，就一口气就圆满的话，只要喊我的，管你什么宰官不宰官呐、啊，优婆塞优婆夷，一口气全让你成菩萨，那没有啊！你看他就是你要什么给什么。好，那反过来，你用什么心念观世音菩萨啊，就得那些利益，不是吗？注意要圆通，要懂这个道理。我怎么得不到那感应？那、啊、你口袋小小，我怎么给你那么多？你要的就这些，我就给你这些，而且一分一毫没有增没减，如你的量。你的心虽大，但你拿不起啊。问题在这里，不是观音世音菩萨还要看人啊。今天好了，给你多一点，啊，给你少一点，没有，如其量，无作妙力。如此显现，所以必须要看前面的，你才能知道，啊，要一起配合看，这样才了解。好，我们休息一下。